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7日的时事大家谈。特朗普当选第47任美国总统，英、法、德等欧洲盟友纷纷祝贺，中、日、韩的领导人也陆续和特朗普通话。习近平致电特朗普，强调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特朗普2.0时代来临，国际社会和全球市场准备好了吗？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两个话题。欢迎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我们的讨论或向两位来宾提问。特朗普确认赢得这一次总统选举之后呢，现在各界也都非常关注美国国会的选举结果。共和党在这次选战中重新赢回了参议院多数党的控制权，在众议院方面，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获得超过217个过半席位。有关美国国会选举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奕华，请奕华来为我们介绍。奕华。
好的，东宁。那么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共和党可以说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哦，不仅是拿下了总统宝座，那么他们也成功的返回了参议院多数党地位的这个位置。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呢，共和党在参议院方面呢，是一共拥有了52个席位，那么其中有3个席位是从这次选举当中呢，从这个民主党人的手中夺下的，包括了这个西弗吉尼亚州、俄亥俄州和蒙大拿州。那么民主党方面呢，目前则是有44个席位，不过目前另外呢还有4个非常关键的战场州的选举结果还没有完成这个开票的工作。那么这4个关键的战场州呢，包括了宾夕法尼亚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和缅因州。那么其中呢，这个宾夕法尼亚州和内华达州的战况可以说是最为激烈的。宾夕法尼亚州现在呢，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呢，是以0.4%的这种领先幅度超越了他的民主党现任的这个民主党的竞争对手，也就是民主党的现任联邦参议员卡西。那么在这个选举结果呢，还这个选区当中，还有已经开票完成了98%，也就是说只剩下2%的选票呢还没有清点完毕，因此共和党很有可能在宾夕法尼亚州还可以再增加一个席位。那么在内华达州方面呢，民主党的现任联邦参议员罗森呢，则是以1%的领先幅度超越了他的共和党的挑战者。那么这个选区呢，还有10%的选票还没有完成开票工作，因此呢，现在结果还没有办法做出判断。那么另外呢，亚利桑那州和缅因州最后呢很有可能则是由民主党人来拿下。那么这两个州的选区的这个结果，目前民主党人是一直是以这个些微领先的幅度呢在保持着优势。那么在对于这样的选举结果呢，对于共和党来说可以说是对于未来4年的执政呢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我们知道许多的这个政策呢，国会方面呢和这个行政部门必须要互相配合才能够顺利的推动，包括了新政府一上台之后的人事确认的程序就是由参议院来掌控的，因此可以预见呢，这个如果新的人事提名出来之后呢，参议院方面很有可能可以这一切的程序确认，很有可能可以在参议院遇到比较少的阻碍。那么对于这样的选举结果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星期3就在国会山上召开了记者会，他谈到这对于共和党来说是一个高兴的一天，他也谈到说他认为这个选举结果某种程度上是对于现任政府表现的一种公投。我们来听听麦康奈尔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If you're looking for a simple answer, I think it was a referendum on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in part. People were just not happy with thi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Democratic nominee obviously was a part of it.
那么现在在参议院方面呢，两党的成员呢也都会纷纷的发出了声明来对于表示接受这一次的选举结果。那么包括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呢，星期3就在声明当中呼吁共和党人能够在未来呢以两党合作的方式来推动多项政策和立法。那么参议院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马克沃纳也在声明当中表示，虽然这样的选举结果不是他最喜欢的，不过他也致力于在未来呢与特朗普政府来进行合作。东宁。
好的，奕华，那我们知道众议院方面，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超过过半的席位，217个，那么究竟这个选举结果什么时候才能揭晓呢？很快也跟我们讲一下好吗，奕华。
好的，众议院方面的选情就相当的焦灼了，目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这个达到最后的结果。现在目前为止呢，共和党呢是在众议院方面有205个席位，那么民主党呢则是有190个席位，还有40个席位还没有完成确认的这个开票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两党呢现在呢都还有很有信心 经认为各自可以取得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像是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少数党领袖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呢，在星期三就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现在众议院他们还是非常的有希望。那么共和党方面呢，这个现在现任的议长，共和党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强森约翰逊呢，也表示随着更多的结果公布，他希望共和党能够完成在白宫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完全执政。我们知道现在许多选区的这个两党非常的激烈，每一张选票都必须要清点，那么包括了这个邮寄的选票，因此在众议院方面呢，可能还需要至少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正式的完成所有的开票工作。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感谢一华。好的，那么特朗普是再度当选了美国总统。刚才根据我们记者的报道呢，现在共和党似乎有希望能够重新夺取参众两院的控制权。针对这个共和党可能全面执政的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呢，美国的三大股指现在是全面飙升，美元的表现也非常强劲。不过另一方面，中国和香港的股市呢，却是在特朗普胜选之后，因为一些不确定因素出现了大幅的波动，人民币的汇率下跌。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中国主要的国有银行正在抛售美元，以阻止人民币过快贬值。而在另一方面，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的盟友纷纷表示祝贺。而在亚洲方面，中日韩的领导人呢，也都已经陆续和特朗普通话了。习近平致电特朗普，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那么特朗普 2.0 的时代即将来临，全球市场和国际社会都准备好了吗？十大谈今天上半场为大家请到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在伦敦的英国时事评论员、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潘先生，欢迎您。
哎，东林好，大家好。
另一位是人在巴黎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也是前台湾立法委员许玉仁先生。许玉仁先生，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非常欢迎二位。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伦敦的潘东凯先生，你怎么看现在特朗普二度当选，中港股市震荡，但美国的股市暴涨呢？潘先，
这个是完全是在我们的预期，而且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因为从这个美国特朗普的 1.0 的那个贸易战打开以后，中国就每一处都受压，一直到那个他们谈判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签订，对不对？我们还记得这个几年前的事。但是既本来第一阶段的签订这个条约就可以恢复那个一定程度的稳定，但是因为那个新冠病毒那个 COVID-19 爆发，然后美国我们要理解特朗普他个人的心态，就觉得他那个连任失败，其中一个要追究的就是因为这个 COVID， 这个 COVID 是 China virus according to him， 他以为这个是中国病毒，所以他以前那个签订那个条约就有点就不是为而了，而且呢那个已经拉倒了，因为他说前面的都不没什么意思，而且美国死了这么多人，对不对？所以呢他要对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一个报复的行动，所以那个时候谈的非常就成为那个在议事日程里面的，就是说美国又跟中共全面脱钩。但是这个脱钩为什么没办法实现呢？因为他失掉呢连任的机会。那现在情况没有改善吗？从香港的那个情况我们看到国安法的立法，而且对那个香港那个全媒大亨啊，那个黎智英的抓捕，这个都是特朗普的好朋友，可以说，所以特朗普这个人他看的很多事情是非常个人的，所以他跟中共的关系没办法好转，新仇旧恨，现在他重新掌握了美国的权力，所以那个在零和游戏里面，中共是头一个受到威胁，而且中共所有的那个经济的实力啊，它的那个指标啊，香港的股市啊，所有都受压，是非常非常合理。 也是我们预期的一个现象。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的分析。那么在巴黎的许毅仁先生，为什么从这个全球市场的反应开始聊呢？因为我常觉得说这个市场的反应其实最敏锐的，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事件的感觉。那么美国的三大股指是全面飙升，刚刚提到中国跟香港的股市是震荡的，台湾呢我特别注意到台积电也是收黑啊。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他其实在选前的一些放话，让他的当选呢好像感觉让两岸包括台湾跟中国都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像包括征收对华高额关税，他在台湾也说什么台湾偷走了晶片芯片的生意，还有台湾不交保护费等等，这些在选前常常说的话，是不是让这个两岸感受到即将到来的特朗普 2.0 有点这个不安的这个不能够确定的一些因素？您认为现在台湾究竟准备好了吗？即将到来的这个特朗普 2.0 时代，许毅仁先生。
对，我想即将到来的特朗普 2.0 这一部分是充满了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就从几个角度来分析，就第一个说，他在选前发表的这些言论，我们要看说他到底讲的是选举语言，所谓的政治语言，或者是真正他会推动的政策。那无论是选举语言，或者是推动即将他要推动的政策，这些对于市场上还有产业上，他的都会有相当程度的这个震荡。所以首先来说，特朗普希望台湾就是多付一点保护费，多交一点这个，多买一点武器，那这个部分就会形成两种一方面两种现象。一方面看起来是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支持增加了，因为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武器，然后甚至于军售更频繁。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对中国投射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在对于台海之间的这个紧张的关系，它又增加了一个不确定性。那尤其是在特朗普跟中国在 deal 的过程中间，如果中国特朗普就是要求这个贸易条件上面谈得更好，更得到他需要的这个贸易条件，那其中一个让步是对台湾的这个让步的话，那很难说他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让步。所以这个要如何去平衡，就是说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个支持，还有对于变成说对中国去解读说这个是让台湾对台海之间的稳定性又变得更加的强烈，这变成是一个台湾必须要去平衡，而且几乎是走在钢索上的一个状态。那第二，刚刚提到说对于台积电这些言论，我想这个前几个礼拜已经开始发酵了，就包含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晶片，还有台积电偷走了这个工作。我觉得在那个阶段，你可以把它看出是对他的这个选民去讲的这些话，因为他想要去强调他这个美国优先，然后美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言论。但是将来要面对的，不可否认，他绝对会对台积电施加压力，尤其有可能是针对亚利桑那州这个部分，希望他要求投资，甚至于要他去减少在中国的这些相关的产能，或是在中国相关的营运，去揭露他的相关的一些资料。那无论如何，对于半导体这个产业，我们在看的是18个月、24个月的这个备料，还有它的 forecast， 它都会造成相当大程度的一个影响。那未来台积电要怎么做？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第一个要加强对美国政府的沟通，它必须要能够很清楚的去跟美国去做一个合作。然后第二就是说台湾方面不需要因为川普说什么就会做出一个膝盖式的反应。如果今天川普说为了要增加这个军售，然后我们要保护台湾这些言论，我觉得我们都不用做太多的反应，我们就是持平，然后看着他做什么比他说什么更为重要，然后确认美国的政策是一致的，然后有几套的方案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应变。我想在这个阶段大家就是稍微不要太过的激情，然后去做任何的一个反应。
好的，感谢许毅仁先生的分析。那么潘东凯先生，刚才许毅仁先生他介绍了就是特朗普 2.0 时代即将来临啊，针对这个有可能的不确定性，台湾或是亚洲方面的感受是什么？我们知道现在中日韩领导人都已经纷纷打电话直接跟特朗普道贺了，在 欧洲方面呢，美国的传统盟友包括了这个英国，包括法国、德国，还有欧盟的领导人也都忙着赶快跟这个特朗普道贺。但是根据这个特朗普在之前选前对于欧洲的一些言论，其实有人就分析说，现在是不是欧洲其实是感到很焦虑不安，然后美欧关系会不会恶化？您在伦敦有没有感受到英国对于特朗普当选是不是感到很忧虑呢？潘东凯先生。
我就看到没有什么忧虑，而且呢，这些东西呢，欧洲都是成熟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的也这个，其实我们忘记了一点，就是特朗普曾经做了美国总统4年长，对不对啊？他不是突然走出来的。现在很多人的那个媒体的言论，好像说今年是2026年，特朗普还是。2016年，对不起，我讲错，就是说特朗普是作为一个那个什么 apprentice 的那个 reality TV 那个还有那个地产大亨，从来没有做过政治人物，突然走出来做总统，这个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因为特朗普做了4年总统，那个时候特朗普跟西方盟友、跟日本、跟南韩、跟台湾的关系都是很清楚的，而且呢，我看就是说。现在所有的欧洲的国家，他们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美国的不确定因素，就是那个乌克兰战争到底会有什么发展？因为本来我们也不要忘记历史，本来这个欧盟的头号的领袖大国就是那个德国，对不对？德国跟俄罗斯是有一个非常紧密的那个经济互补的关系，这个天然气的那个气管啊。有这么多的建设，需整个欧洲大陆都需要俄罗斯提供的能源。我是说这个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前，那个时候反而是特朗普说不要这样子，不要跟俄罗斯太紧密。所以现在呢，这个政这个打仗打下去的话，其实对欧洲西方国家不利，不是对美国不利。所以特朗普可以用他这个强人政治的手段。强迫那个乌克兰跟俄罗斯两国停止战争，实现一定程度的停战跟和解，这个其实是对欧洲的实在的利益，是有益的。但是问题是他们讲不出口，因为欧洲的那些西方政客讲的就是，仁义道德，表面上冠冕堂皇的话，但实际上还要顾及国家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表面上的不确定因素。下面还有一个可以解决危机的那个因素，解决了这个危机，放弃了对那个俄罗斯制裁，而且呢，德国跟俄罗斯恢复在战争以前的关系的话，其实对通胀的压力有很大的溯源。还有呢，特朗普就成为欧洲和平的功臣了，所以那个时候欧洲跟美国的关系也可以改善。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分析。我们今天很特别，两位来宾都在欧洲，一位在伦敦，一位在巴黎。这个徐仁先生，你现在人在巴黎开会，您有没有从这个巴黎第一手观察到现在欧洲对于特朗普要第二次重返白宫的反应究竟是什么？刚才那潘东凯先生说也没有感到什么焦虑不安，不晓得您在巴黎的观察是什么呢？徐仁先生。
我觉得有几点是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说第一个，特朗普会怎么对这个 NATO 北约去做一个表态，尤其是他在第一任的时候末期的时候，针对北约他提出了非常大的批评，还有他在选举的时候也说没有理由这个我们美国去保护这个欧洲，然后北约没有负相对应的责任，那也就是说他会对于北约的角色他会特别拉出来去处理他，然后他如果透过这种方式的话。极度有可能去破坏过去这几年来这个北约至少在欧洲盟国之间，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建立起来的一种 cohesion， 一种表面上的一个和平，或甚至于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敌人，就是俄罗斯，或这样子的一个表象。那特朗普会怎么去针对这个事情去要求北约这边来做出相对应的回应？我想。也是相关联到这个他会怎么处理乌克兰这个问题，他当然说过去在选举的时候说他会降低对乌克兰军事上的这个 支持。那这个部分其实让欧洲的盟友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整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武器跟这个金钱都是从美国来的。那如果一旦美国降低它的资源之后，那变成说欧洲的这些国家要负担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特朗普开始会做这些关税的这个增加，然后这个针对中国，但是它也会冲击到其他欧洲的国家，尤其现在中国面对这个 over capacity 的问题，产能过剩，已经在大量的去倾销到欧洲国家。那如果再加上关税的话，那有可能欧洲国家这边也会受到强烈的一些影响。那最后，他这个其实刚刚潘教授分析的非常有道理。我认为特朗普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并不是第一天出现，而是他是长久以来这个 populism， 就是说一般的民粹主义对精英的反扑。那这个有可能会伴随着特朗普再次的重返白宫，会让整个欧洲的这些政客或是这个竞选的这些政治人物会从民粹主义这个方面去下手，然后有可能在未来几年的选举，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民粹主义式的政客或政治人物重新再起，然后会搭着特朗普这个浪潮重新的再席卷全球。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也是值得应该要关注的。
潘东凯先生，要回应一下刚才徐议员讲的这一点，他的担忧，民粹主义会席卷全球，包括在欧洲吗？很快回应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接受，就是人民的看法改变，人民的支持不同的政治主张的话，那个是那个真正的民主的实现，对不对？我就觉得这个所谓的民粹主义者，或者你说他是右派，其实对每一个国家维持他国内的那个稳定啊，跟这个经济的发展啊，而且呢，国与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其实有正面的很大的正面意义，其实有利无弊的。
好的，我们很快来听一下这个网友们的回应好吗？再请两位来宾给我们回应一下。这位叫做华荣的网友他说，美国的选举特朗普重新执政有一定的道理，民主共和轮流执政，民主党向左边迈一步，共和党向右边迈一步，结果是一起向前走了。如果是一党长期执政的话，结果就可能是万劫不复。Darren Wong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国关税如果加到100%，那么没钱的中共就会在一夜之间覆灭，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 Read Clear 他说，美国共和党比民主党对中国的邪恶本质的认识更深刻更到位，中共所进行的是斗争而非竞争，拜登政府在盟友和联盟方面有所成就，但也相对软弱，惯于绥靖屈服，放任他的对手中共做大。想请许玉仁先生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他认为说，拜登其实在盟友方面，尤其在欧洲方面，虽然做得很有成就，但好像比较起来比特朗普的敌人要稍微软弱。你有看到像这样的比较，或者是您同意我们网友的分析吗？许玉仁先生，
这个过去四年拜登他一个我觉得比较失败的一点是说，他在世界各地上发生的事情，他把美国他把大家都卷进去这整个全世界正在发生的几场战争，然后要求盟友也去分担这些战争上面兴起的这个相对应的这些成本。那这个部分就回到刚刚几位网友说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民主党会大败，这是20年来首次共和党获得
普选票，
普选的选票，对 popular votes。那这个是代表什么呢？其实美国人民已经厌恶了，就是说不断的把钱往海外去送，无论是送武器或者是送钱，他们这个美国的物价通膨，还有一般的这些中西部根本不 care 这些全世界在发生的这些战争，然后也不管这个美国外交政策在全世界所代表的这些地位跟意义，他们最重要的是要吃得饱，然后有超市有鸡蛋可以买，然后这个加油站的加油可以付得起，所以在这个部分底下，特朗普他会重新的回到美国第一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 对美国外交美国优先 的政策，也就是说他会一对一的去跟这些世界的主角去做一个谈判，
包括习近平、
然后
金正恩等等。
对对，他因为这样的做法，他会打破目前过去三年多以来拜登所建立的一个 alliance， 说缔结联盟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他有可能就会透过这个方式去谈很多双边上面的一些交易。那也就是呼应刚刚潘教授说的，他这种强人式的政治，他比较希望目光重新的投注到自己的身上。我有能力搞定俄罗斯跟乌克兰，我有能力搞定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我有能力搞定习近平，这些都是我川普的功劳。他所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他做这种方式去解决他所谓全世界的纷争。然后另外是，这是他最后一任，所以他会尽全力的，对，他没有人念包袱，他毫无悬念，他甚至于会做得更极端。对他来说，他必须要这个部分去留下一些他认为个人的这个 legacy。
那潘先生，你怎么看许先生所分析说特朗普他的这个第二任没有执政包袱，可能会做得更多，然后他的强人的领导风格可能不用再打群架跟欧洲一起结盟，他就单打独斗，直接和普京或直接跟习近平来进行对话。我知道您对于这个特朗普 1.0 的这些执政团队有非常细致的一些观察，在你的节目当中都有提到，您认为他的第二任会不会像许先生说的是会更积极的来推动他所要做的事情，然后他的用人或他政策风格和策略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展望呢？潘东海先生，
这个我们要从特朗普现在这个 2.0 的权力基础来看一下。所以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分析的那个选举是非常重要，从来没有一次这么完美的可以一个人把握了整个政府，一个人把握了整个政党。在美国，我说现在这个共和党是特朗普的个人政党来的，以前1.0 的时候还有很多我们叫 Rhino， 就是 Republicans in name only， 就是特朗普觉得这些人不是我的派别，还有这个布殊啊跟切尼啊这些人的那些势力在里面，还有 McCain 啊 John McCain 啊 Mitt Romney， 就是一大堆人，现在全都清洗掉了。然后我们过几天就可以确认，从现在来看呢，那个Congress 啊，那个
国会
啊，他应该共和党拿到那个多数席的机会还是蛮大的。这样子的话，一个人的政党统一了所有的权力，控制了美国的上下两个议院，这个在美国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他也没有连任的包袱，刚才我们讲的很好，就是说他的那个所有的行政呢，就可以非常有效的实行。这个实行是一个什么怎么样的一个构想呢？这个就是美国利益优先的东西。美国利益优先，根据到 MAGA 的这个运动的看法，就是全球应该和平，没有战争，我们美国的经济实力可以改善美国里面的人民。的普通的人民的生活。有时候我们眉头一想，也许你欧洲啊中东有很多战争，是很多东西我们要支持，很多人搞革命啊 regime change 啊政权的改变，但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来说，我的生活没有改善，我的物价是飙升，我的工作都找不到，这个不是我的问题嘛？所以要解决美国的问题，就要实现那个世界和平，在这个 Pax Americana， 这个是美国霸权之下的世界和平。这个东西呢，你要接受，你可以接受；你不接受，你也得接受，因为现在还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以我觉得欧盟的态度是很快有改变，北约里面也没有谈判的空间。因为我说，你可以在 1.0 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德国跟法国最后还是愿意付出他们应该的公平的对那个军费负担。但唯一一个问题，很多人呢，他们有很多正义感，就是说好像普京不对啊，好像他是侵略乌克兰嘛。但是问题是，你这场战争乌克兰死了这么多人，你赢了没有？你没有赢， 你会不会输？你会输？怎么会输？就是美国不支持你，立刻就输掉。但是如果最好的是不是应该，我们不要再流血，再有一个谈判之下的和平，欧洲重新回到稳定。以前我做你的，除了德国以外呢，法国也是俄罗斯最大的合作经济的合作伙伴。这个东西在乌克兰战争以前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如果有一个办法可以重新找到一个欧洲和平跟稳定的话，其实对全球的经济发展还是蛮好的。
好的，
所以这个东西我看是没有别的方案会走。
好的，非常感谢潘东凯先生还有许玉仁先生上半场的精彩分析。刚才潘东凯先生谈到了俄乌战争，所以稍后回来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他如果重返白宫之后呢，他将如何解决俄乌战争与台海危机？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十一月七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刚才我们在上半场谈了欧洲各国还有中日韩领导人，包括习近平啊，都向特朗普致电祝贺了。那么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已经派发贺电恭喜特朗普总统当选，他并赞赏特朗普在全球事务中坚持以实力寻求和平，这样的做法呢，正是能够切实的让乌克兰更接近实现公正和平的原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期待和特朗普总统会面，讨论乌克兰战争的解决方案。那么另一方面，大家应该也都还记得，特朗普在2016年第一次当选总统的时候，曾经和时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当时被称为是川蔡通话。那么当时是1979年美国和台湾断交以来，美国总统当选人首次打破外交惯例，和台湾的现任总统直接通电话。那么现在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台湾现任的总统赖清德也正在考虑尝试致电给特朗普。不过针对这个彭博社的报道呢，台湾总统府方面呢随后否认了，表示赖清德总统并没有寻求通话致贺特朗普这样的安排，但是已经指示台湾的驻美代表处转达贺函给特朗普。那么究竟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后，他就会如何解决俄乌战争和台海危机这两大问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玉仁先生，他现在人在巴黎。许先生，欢迎您。
东尼好，大家好。
一位是英国的时事评论员炎黄解读一书的作者潘东凯先生，他人在伦敦。潘先生，欢迎您。
东尼你好，大家好。
好，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提问哦。好的，首先下半场我想先请教许玉仁先生，您认为特朗普他总统他重返白宫之后会怎么样具体的来解决俄乌战争呢？许先生您的看法。
对的，他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中就说，我只要一当选，我24小时就可以解决。所以所以我们真的来看看他能不能够24小时可以解决俄乌战争。但我觉得他会做以下几件事情。第一个，他一定会 push 两边 尽快的谈判。那他特朗普有可能就对双边俄乌双边去 signal 去做放出释出讯号，说美国对两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支持会降低。那这个一方面会让泽伦斯基会感到焦虑，然后会觉得他必须要尽快的谈，然后另外一面也会让普丁觉得安心，因为他觉得美国退一步了。那这个就变成有第一个有可能有谈判的空间，那第二个呢，这个军事上面的这个部分一定会降低。那在这个几一个月前，这个美国的防长就是这个 Austin 才到这个乌克兰去 deliver 了这个好像4亿美金的这个军事援助。那这个部分乌克兰能够用多久我们不知道。那在特朗普降低军事援助的情况之下，他会给欧洲国家压力，他会让这个包含北约还有其他欧洲的大国德国跟法国去表态说，那如果我美国从原本的10分降低到6分的时候，剩下的部分那你欧洲要补齐。那这样的话也会这个促使这些欧洲国家去给乌克兰压力，然后去跟这个去跟那个普京去谈。那再来的话，在这个 sanction 上面，在针对这个俄罗斯的 sanction 上面，特朗普可能会有适当的去放宽一些对目前俄罗斯的这些制裁，然后给普京一些甜头，就是说你看我某些地方让你稍微放松一点，那你也卖我这个老大哥一个面子，然后赶快大家谈一谈，然后让这件事情有一个落幕。那最后呢，他自己当然说他两边都非常的熟，他认识普丁，然后他也认识这个泽伦斯基，他可能有一些个人的一些 channel， 然后透过这些 channel 去希望让两边去谈。那最终呢，他还是会强调这个美国优先，美国利益优先。所以对于美国的经济上的利益还有战略上的意义，他会把它摆在第一部分。然后第二呢，美国在这个过去的2年多以来，在俄乌战争上面已经投入这个数十亿，如果没有数百亿以上的这些资源，他会重新的去redirect 这些resources， 然后让美国人看到说，这些钱他会把它用在这个美国人的这个身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最后有可能我们会看到所谓有条件式的和平协定，也就是说。可能就是所谓的冲突冻结，或者是在目前的这个已经双方已经是各自占领的这些领土，或是乌克兰持有的这些领土，目前双方做一个划分，然后最后形成这个特朗普成为这个救世主，然后把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事情和平的解决。我想他会按照这几个步骤，他会去这样来去做。
好的，感谢许议员先生的分析。潘东凯先生，刚才我们提到那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在这个特朗普再次当选之后，马上就派发的电报说恭喜你当选，而且他说称赞特朗普的这个以实力求和平 peace through strength 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虽然说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很具体的方案，刚才许议员先生说特朗普曾经说他上任之后24小时就可以结束乌克兰战争，在您从欧洲的分析和观察，究竟特朗普总统他的方案是什么，他如何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结束现在在乌克兰的这场俄乌战争呢？潘东凯先生，
这个24小时，这个绝对不可能的，谁也不相信。OK， 我们要不好意思，我们要讲的是，等我一下，
没关系。
我们要讲的主要是，具体第一步是什么？
嗯，
我看第一步呢很简单，就是 ceasefire 停火。停火以后坐在谈判角里面，谈判桌里面就谈，然后谈的时候就说，如果你要谈判的话，你 negotiation， 你不是说可以说不说不可以说一边得到所有有利的因素，就有一个 compromise， 一个共同的一个
妥协，
一个妥协、
嗯、
这个妥协呢 对有一些人来说，说普京是那个什么希特勒啊，普京是杀人凶手啊，这样子你当然不舒服了。但是我还是回到历史的那个例子来说，
嗯，
那个时候1953年，板门店的谈判，其实也不是破一个妥协嘛，妥协一定要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就从美国的立场来说，我不给你军事的援助，不给你钱，不给你武器，你乌克兰一天都没办法打下去。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普京他其实也打得很累了，对他来说，长远来说，这样子下去不是一个解决，而且那个制裁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是有很大的损害。所以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可以所有的欧洲的国家可以构想回到2022年以前的那个经济合作的局面呢？
嗯，
那个局面其实是法国跟德国的最大的利益，这个大家好像都忘了。很多的政治的那些 rhetorics 啊，那些讲话的那种论词啊，我们就好像说很多漂亮话，其实对欧洲的那些强国来说，他们最希望是回到2022年以前跟俄罗斯的合作，那个经济的红利，那个和平的红利。但是现在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欧洲的经济都发展得非常不好。所以呢，就需要一个外来的一个强人，他做一个强人也好，丑人也好，对啊，做一些东西要你们一线坐下来停火，然后你们就妥协，妥协以后，就我们可以想一个方案，一步一步的走向和平。除了这个，其实也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我说，对那个俄罗斯的制裁，把它分阶段的把它解决的话，那个其实欧洲的那个经济那个复苏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的，非常感谢潘东凯先生还有许润先，两位都针对这个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呢，怎么解决他目前全世界最紧急的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部分想法。许润先生，我在下半场特别把乌克兰战争还有台海危机连在一起谈，是这样子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在看特朗普怎么解决这个俄乌战争呢，其实对于台海危机也很重要，他要怎么样一种方式去让乌克兰得到和平，但是又不给外界认为说，哎，普京他其实是可以侥幸成功的，他可以躲过一劫，没有被惩罚，没有付出代价，这样会对习近平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讯号？在他考虑对台湾做下一步动作的时候，您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关联？还有特朗普在选举之的时候也常常在讲到台湾跟台海的危机，讲了很多话，你认为他重返白宫之后要如何解决台海的紧张情势呢？许玉仁先生。
是的，我们要了解特朗普，他的行事风格，先要了解他这个人，还有他的个性。他基本上这个人就是他永远在想着利益在哪里，也就是说，他任何进入到任何一个国际关系的场域，他甚至于身为美国总统，他都在想说我如何做成一笔交易。然后做交易的过程里面呢，他会有很多做出很多的态势。也就是说，他会做很多的 bluffing， 然后甚至于做很多表面上夸张，但实际上他不会做，然后他只是为了要这个威吓这个对手，屈服于他的条件，然后甚至于说，在各个方面来说，他会做一些看起来虚张声势，但是最后他的实际上丢出来的东西会比他口中所说的力道不是那么强。那针对台海危机呢，我觉得有几个重点。我就像我说，台湾是走在这个钢索上，就是特朗普增强或是美国增强对台湾的支持，相对来说增加了台湾的潜在风险。所以如果他增加在台海之间的军事部署，那另外一个方面，这对中国的信号就是说，那美国准备开战，如果台海之间有什么擦枪走火的部分的话，那这个特朗普秀肌肉的过程里面，就会造成其他盟友之间必须要去回应，甚至于去反应。那第二个，他有可能会要求这个印太之间的盟友多负担一些台海危机的一些成本，所以包含那个日本、韩国，他会要求他们去 commit 更多的资源在维护这个台海的危机，台海之间可能产生的潜在冲突上面，无论是甚至于要求更多的武器部署，甚至于在这个美国这个军事部署在这个周边可能会做的更多。那另外，他手上最强的武器，其实另一个方面就经济上面，他已经非常的清楚明白，我第一个要对付习近平的部分，我就是要透过经济让习可以对美国低头。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甚至于将来有可能会接任这个他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的这个Robert Lighthizer 就说了，先从60%的关税开始往上加。那中国这边也可能会寄出更强大的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些优惠条件，甚至我有听说中国这边准备10万亿人民币要去对抗。
对，现在正在开这个人大委员会讨论这个话题。
对，或是说抛售美国的这些国债，或是抛售美
是
部分。对，那这个部分就是说，还是回到他这个人的个性上面。如果台湾要在这个未来的4年可以平平安安、稳健的度过的话，我们还是要区别他所讲的跟他所做的这个部分。那这个他所讲的，我们对他的解读没有不能够100%完全的去接受，而且甚至于去反映他。然后第二就是说，我们在所有的部分就是要看他最后谈判出来的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台湾必须要非常的小心去处理这一段不安而且是不确定的这个关系。然后对于川普或甚至于他的周边的这些人所讲的话，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而且审慎的去应对，而且不要有过度的西反射式的这个去反映他这样。
我想请潘东海先生回应一下刚刚许玉仁先生所谈到这个他所分析的特朗普这个解决台海问题的策略，还有台湾人这种不安跟这种感受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对于台海危机他说过，如果这个习近平敢打台湾他就轰炸北京这样的话，然后还有说如果这个中共敢打台湾的话就要对华征收高达150%到200%的这个关税。刚才许玉仁先生都有讲说这可能是他的交易性格和一种 bluffing。 那么您怎么看这种交易性格可以解决，可以真正吓阻中共武力犯台吗？还是会让他说，哎，这如果是场交易的话，那台湾会不会从棋子变成弃子？您的观察是什么呢，潘先生？
我听过一个很有名的英美的历史学家 Neil Ferguson 所讲的，他说特朗普其实这个是就贝格逊他讲的，就是说特朗普这种 diplomacy 这种外交政策。是教父外交，
教父外交，
教父外交 ，Godfather diplomacy， 这个其实说的对直接一点，特朗普做的就是黑帮的做法，所以呢，他的 bluffing， 他的这个吹牛皮，你不可以不相信，他可能是假的，他有实力在背后嘛，而且他做的东西没有底线的嘛。这个没有底线，就是对我有利益的时候，黑帮就说我把你杀个片刻不留，那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所以你说我要轰炸那个北京，我说而已，你觉得是吗？你可以负担这个风险吗？我觉得习近平其实没有本钱跟他讨价还价，因为黑帮就是这样子。所以习近平呢，在这个事情，你现在拜登的这4年好像说怎么不安不安，但是我觉得在在那个特朗普的那4年，其实没有这么不安啊，因为他背后有实力，他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可能会做的，这就是他讲的话实际上可能会做的。你看他把那个大使馆从以色列的那个台拉维夫移到那个耶路撒冷，所有的美国总统都说了不做，他可以说退出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他真的退出了。他说我要打死那个 ISIS 的首领，我要打死那个伊朗
的首领 Soleimani。
第二人物，这个东西呢，他其实没有讲，他是做了你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你真的习近平啊，其实根本。对着他没有讨价还价的那个能力，所以我要轰炸你，你北京，你说你可以不怕吗？你没有不怕的本钱。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说这个保护费，
嗯，
以前日本不是付了保护费吗？日本付了保护费，在冷战的23年以内，从来都是太平无事的，因为在这个美国的保护伞里面，就从了那个朝鲜，就是韩战结束以后，南韩、台湾、日本全都是非常安全，因为那个苏联其实没有动武的那个胆量，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如果真的从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话，其实习近平就有一个有不同的方法退下来。对，你我补充举一个例子。
嗯，很快。
中共跟印度在边境打了这么多的仗，对对啊，他好像很强硬，但是最后为了将士的利益，可以把大幅的土地送给印度，去达到这个和平。中共跟苏联跟俄罗斯的谈判也是这样的例子，所以习近平最后跪下来的那个机会，其实我觉得接近100%。
好了，我希望许玉仁先生可以回应一下，这种所谓特朗普如果重返白宫，他这种黑帮式的外交，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去应对普京跟习近平这两个强人呢？徐先生，您的看法？
我的确现在，特朗普他现在是一个人掌握了美国政治，一个人掌握了共和党。这个有史以来我们很少看到这种
全执政，嗯，
那对全执政，然后他一个人说了算，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来说，我觉得这个习近平的确有承受不起的重。哦，那他会对于川普会让步多少？然后，但我觉得，习近平也不是一个真每个事情都会低头的。有几个红线，我觉得对他来说他是完全不能够让步。就第一个是台湾问题，
嗯，
这个部分就是说非常清楚的讲到，就是说如果今天在经济上，大家来谈商业利益，那这个好谈。那这个比讲过去拜登讲这个仁义道德、讲这个人权、讲那个维吾尔族、讲新疆这些问题，因为这两个是在不同的水平上面在谈嘛。所以中国跟美国过去3年多拜登执政的时候毫无交集，就是因为双方谈的事情是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上。那如果特朗普就是要美国利益，那中国这边可以让步的话，可某种程度承受得起的话，我觉得中美关系有可能会稍微和缓，但是习也会拿一些东西希望特朗普出来交换，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在台湾这事情上，他有可能要求美国减少对台湾的军售。第二就是说，美国如果不希望这么多高级的官员或是国会议员去访问台湾，那特朗普也对这些事情他也不会让步。那这个两边在互相这个往上升高态紧张态势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对某些事情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这些发言的时候，都会造成台海之间的这个不稳定。所以我觉得总之来说，台湾就是走在这个钢索上面。
好的，感谢许玉仁先生的回应。彭东凯先生，刚刚许玉仁说这个有一些红线呢，习近平不见得会让步。我们网友有一些不同看法，我念三个，然后请您来综合回应一下好吗？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他一点都不怀疑特朗普如果当上美国总统的话，会在一天之内停止乌克兰战争的说法，因为逼迫有求于他们的小国吞下一切委屈，坐上谈判桌，就是美国一贯的手法。当年美国为了替中共续命，就逼迫国民党停止剿匪，和中共坐下来和谈，这就是一个铁证。乌克兰要是敢不听美国的命令，美国政府就会祭出停止武器供应和物资支援来威胁乌克兰。同样，这种来自美国的威胁是台湾人所担心的。这是鱼次郎网友个人看法。还有一位网友叫前锋，他说特朗普上台才是台湾最大的安全，保护费交了就形成一种契约关系了。特朗普是商人，当然会有契约精神，美国保护台湾就不用遮遮掩掩的了。还有一位 Calio 这位网友他说，这4年中国在拜登的政策下最得力，
赚了最多，盟友增加了，伊朗、朝鲜、俄罗斯都在中国这一边。那么石油低价购买，四年下来休养生息，拜登的那一套四年下来谁最赚，谁最得利啊？无疑是中国。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我想请潘先生综合回应一下好吗？网友的这个看法，
我觉得这些网友看得有智慧，
嗯，
对不对？就是这四年呢、啊，你表面上好像说拜登讲很多漂亮的话，其实中共呢肆无忌惮的在台海上空，在台海领域里面军演，这个东西其实如果特朗普做了总统以后，这些都停止了，然后呢是自然而退。问题是现在台湾其实他没有一个确定的那个身份。你买这个武器，这个武器也许价格很贵，但是在防御台湾没有实际的帮助。但是如果真的走进那个保护伞里面，就好像50年代的那个南韩跟那个日本的话，你自己就可以就安享太平，也不用付出什么。所以问题是，习近平现在一定要找一个体面的方法，要他有一个下台阶。这个东西呢？特朗普是最擅长的，他从来就说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他做得很好，我跟他非常谈得来，这些东西就是给你一个体面的下台，下台阶。
好，那徐院先生怎么看？其实刚刚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我们其实都记得，特朗普他第一次当选的时候，他接了这个台湾时任总统蔡英文的电话。那么现在大家就在猜测说，那赖清德先生会不会也打电话给这个特朗普祝贺他当选？那目前的安排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不过我们注意到，这个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好像有这样一个计划，在这个美国大选之后哦，要来这个美国做访问。那会不会有机会让这两位通电话的老朋友能够见上一面？我想请徐院先生帮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观察好吗？徐先，
基本上，赖清德跟蔡英文是两个非常个性不一样的人。那我觉得，以赖清德现在的状况，尤其现在北京对于赖清德目前的这些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如果赖清德去打这一通电话的话，无疑是。基本上就是跟北京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衅的啦。那如果特朗普接了这个电话以后，很多事情也不好谈了，以后很多事情也不好谈了。所以在我的看法里面，第一个赖清德他不会笨到他去跟特朗普打这个电话。然后第二就是特朗普他在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去跟台湾做任何的一个接触，甚至于如果蔡英文总统到华府去，他也不会跟他见面。对他来说，现在台湾不是他的 priority， 不是他的重点。重点就是他需要去搞定这个中国，希望解决俄罗斯乌克兰的问题。他希望他希望去表示他对这两个事情他有能力去处理。
好的，
台湾最好不要出现在他的桌上。这目前来说，
好的，那个潘先生要不要回应一下？还有我最后一个问题也想请教潘先生，究竟怎么看美国大选之后这种重新起牌、这种重新开局的大国博弈啊？这特朗普的2.0能不能分化或粉碎目前我们看到的中俄一朝这个新四人帮呢？你要有半分钟的时间，很快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哇，这个我觉得这个方向是走对，就是说。在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解决以后，那个俄罗斯跟西欧的关系改善，然后很快那个普京就可以有绝对的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跟中共分道扬镳。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潘东凯先生还有徐润先生二位今天跟我们做的这个深入的分析，探讨了美国大选之后这整个大国博弈还有全球市场的反应。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谢谢。
好的，谢谢二位。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最新的插播，就是美国总统拜登，他将在11月7号，也是今天早上美东时间的11点，在白宫的玫瑰园发表选举之后的一个对全国的讲话。美国之音会针对这个直播来进行报道，请这个我们的听众观众能够关注美国之音的官网，还有各社交平台的直播。那么拜登总统他这个讲话呢，除了直播之外呢，明天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将对美国的经贸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话题是特朗普二次执政是否能够重振美国的经济，将就业 业的机会重新带回到美国呢？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事先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并提供我们宝贵的意见。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